大家好，今日系6月15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15号，美国同伊朗嘅协议有重大进展，双方都确认达成结束战争嘅协议。川普喺社交媒体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美国对伊朗嘅军事封锁亦都会结束。根据以色列时报嘅消息，喺双方同意停战嘅情况下，书面签字仪式将会喺19号喺瑞士举行。多国领导人对呢份协议表示欢迎。早前有消息话，伊朗因为呢份协议而受到激励，唔会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嚟回应近期嘅空袭。不过呢份协议条款喺以色列仍然引发深切担忧。川普喺社交媒体上讲到，呢一项伟大嘅协议将会为成个地区带嚟和平同安全。好多位总统都曾经试过同伊朗实现和平，但系都以失败告终。随住19号协议嘅签署，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到时石油将会再次由海峡两端流向呢个地区，甚至全世界。根据伊朗梅尔通讯社嘅披露，伊朗同美国达成嘅14点备忘录草案提议，包括即刻喺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唔干涉伊朗内政，30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由伊朗周边地区撤军，暂停石油制裁，恢复伊朗嘅石油收入，对伊朗核计划进行为期60日嘅最终协议谈判。伊朗重申唔会发展核武器。谈判期间，美国唔增派美军，伊朗唔实施报复。谈判期间解冻240亿美金嘅伊朗冻结资产，建立监督机制，并由联合国安理会批准最终协议，以及提供重建资金。导弹计划同伊朗对地区盟友组织嘅支持唔喺谈判范围之内。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夫同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将会前往日内瓦同美国副总统曼斯签署协议。同时，川普亦都被指可能到场。此外，美国同意喺未来嘅全面协议下，俾伊朗喺国内稀释佢嘅高浓缩铀库存。川普话佢早前决定打击伊朗，并喺德克兰封锁海峡之后实施海上封锁。呢项决定重塑咗中东格局，令佢向美国有利嘅方向发展。川普话，美国同伊朗仍然就最终核协议嘅关键细节进行谈判，包括德克兰系咪会暂停铀浓缩活动15至20年。佢表示，根据任何最终协议，伊朗将会被限制喺低浓度铀浓缩活动范围内，而呢种浓缩铀永远唔可以用喺军事用途。佢亦都警告话，如果伊朗未能同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佢将会重启对德克兰嘅军事打击。呢样可能会令美国成为中东守护者，同时获得该地区20%嘅收入。英国、法国、德国同意大利表示，如果伊朗喺核计划方面采取明确且可查证嘅措施，佢哋准备解除相关制裁。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话：，我哋欢迎为结束美国同伊朗之间嘅战争而达成嘅协议，希望后续谈判亦都能够以建设性嘅方式继续进行。以色列并未参与该协议嘅谈判，佢哋认为该协议未能消除伊朗嘅核武计划，削减佢嘅弹道飞弹库存，终止佢对极端主义代理人嘅支持，以及创造推翻伊朗政权嘅条件。亦都系喺嗰日，伊朗足球队由墨西哥第华纳短暂飞行之后，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筹备第二日嘅世界杯揭幕战。美伊协议嘅签署引发外界热议，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美伊协议嘅前景系点样嘅？欢迎你喺评论区同我哋一齐讨论。
血糖硬系降唔落嚟，食药降落嚟，冇几耐又翻上去啦。中医讲咧，呢个系肾气唔够啦，代谢糖分冇力气，所以调节血糖要先补肾，三高代谢补，纯天然嘅草本，温和帮你将个肾补起嚟，血糖自然就稳定。每日3粒，身体自己就会调理。本节目由健康200赞助，记得三高调理选代谢补啊！
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访美，见唔到官员，亦都入唔到美国在台协会。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华府方面认为郑丽文寻求加强同北京接触嘅做法大多值得怀疑，讲得好听啲系天真。 佐治城大学同德州农工大学教授、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怀尔德指出，郑丽文在阐述对两岸关系的睇法方面，被美国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人们普遍怀疑他被北京利用了，这些更多地反映了美国对习近平致力于和平统一的怀疑。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莱尔表示，美国寻求台海稳定，防止中国对台湾进行胁迫或者武力，台湾必须展现出捍卫自身的决心。民进党正是展现了这种决心的政党。郑丽文对两岸关系蓝图的潜在假设是习近平会支持他的做法和议程。他非常自信台湾能够保持自治，不会重蹈香港的覆辙，但我怀疑他的自信是否站得住脚。欧亚集团地缘政治风险顾问公司台湾负责人萧亚曼表示，如果国民党的国防战略没有更清晰的表态，华府的很多人会认为郑丽文对管控和中国分歧的乐观态度过于天真。侯斯顿圣托马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台湾研究专家叶耀元表示，除了向美国学者和官员传达国民党的立场外，郑丽文这次行程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争取台湾侨民的支持，因为他们可能是选举的重要捐款来源。国际危机组织东北亚高级分析师杨伟伦表示，郑丽文试图在展现他亲中立场和赢得华府建制派信任和认可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澳洲智库对中共威胁问题发表最新警告。根据中央社报道，澳洲罗伊研究院指出，中共对澳洲的直接打击威胁正日益增加，主要来自中共的东风27中程弹道导弹以及在南海人工岛部署的军事能力。报告明确表示，虽然目前中共对澳洲的主要风险仍然是切断海底电缆、网络攻击和海上贸易阻断，但是直接导弹打击的威胁确实存在，且程度越来越大。东风27的射程据美国军方评估达5000至8000公里，能从中共本土直接覆盖澳洲大陆。罗伊研究院国际安全计划主任罗格文直言，这个是苏联解体之后澳洲安全面临的最重要事件，呼吁澳洲社会展开更深入的讨论。这份报告有理有据，基于公开的军事情报和武器性能分析，并非空穴来风。这样为什么中共要针对澳洲？观点认为澳洲是美国重要盟友，积极参与奥库斯安全伙伴关系，协助美国在印太地区维持平衡。同时，澳洲在铁矿石等关键资源上对中共有出口，但近年积极分散对中风险，强化国防，引发中共发火。这份报告提醒我们，地缘政治紧张下，各国都应当关注中共军事对峙的风险。跟着看第二则消息，川普政府宣布从联邦政府采购平台 GSA Advantage 下架22项中制产品，原因是这些以中共为基地的企业涉嫌假冒美国制造标签，藉此进入联邦采购体系， FBI 已介入调查。事件源自小企业高峰会期间，纽约州制造业公司生产不锈钢餐具的 Sherrill Manufacturing 向川普和小企业管理局 SBA 反映问题，说部分中共产品仅在美国进行部分组装或者最后加工，主要生产仍然在海外，违反购买美国货法和相关原产地规定。 SBA 局长洛夫勒说，联邦的每一分纳税人资金都该支持美国劳工和产品，政府对欺诈零容忍，因此对22个中共相关产品进行制裁。FBI 亦都介入了这一次涉及国安和公平贸易的执法行动。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6月14日，台湾国安局正式开设了一个超级中国民众联络视窗。简单来讲，就是公开告诉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听，有什么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的内幕资讯都可以来跟我们讲。这个可以说就是官方版的线人招募网站。最主要的是他们还同步推出了 AI 做的宣传短片。短片里面讲了一个中国公务员看着身边的同事一个个莫名其妙地消失，被调查、被免职，活在每日都怕下一个就是自己的恐惧里面。最后他忍不住了，走去买手机，打出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这句话。 外界认为呢招直接击中中共体制入面最痛嘅地方，无论你再点样忠诚，都保唔住自己。今日撑你，听日可能就轮到你被清算。呢种朝不保夕嘅感觉，被台湾国安局精准捉住，开启咗一场心理战。台湾国安局根据国家情报工作法，参考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国家情报机关的做法，公开鼓励中国民众主动提供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等核心资讯。近年来，中国经济困境加剧，政治持续高压，加上民生问题重生，越来越多的民众主动联络台湾相关单位，表达提供资讯的意愿。这个举动为拓展多元可靠的资讯来源提供了方便。网站还特别教大家怎样安全上网。进入网站之后，民众需要区分中国境内或者海外身份，并严格遵循六项安全指南，包括使用非中国制造装置、VPN、隐身模式等，确保身份保密。国家安全局强调，所有资讯将会通过科技手段严格过滤，然后由专业团队评估查证，后续联络，不会提供金钱报酬。观察人士评论认为，台湾呢次不单止是搜集情报，还在中共的防火墙上面狠狠地挖了一个窿。当绝对忠诚已经不可以保命，会有几多体制入面的人心动、翻墙、倒戈？好戏才刚刚开始。目前这个网站在中国大陆被屏蔽。
曾被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点名希望邀请离台的中国男星张凌赫，却在厦门海峡论坛成为焦点人物。不过中共试图透过流量明星来拉近两岸距离，吸引年轻台湾人的操作似乎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不少台湾网友对文化统战的警觉和反思。几个月前，郑丽文曾透露自己追看中国古装剧《逐玉》，并转述了年轻人的讲法，表示两岸关系不用搞得太复杂，只要将张凌赫请来台湾就好了。当时国台办随即接球回应，表示支持两岸影视交流和人员往来，一度引发讨论。6月13号，张凌赫现身厦门海峡论坛，以闽南语向台湾粉丝问候，并向台湾青年呼吁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他表示收到很多台湾朋友邀请，期待两岸影视有更多的合作交流，并表示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海峡距离无法阻挡同胞交流往来。由于海峡论坛长期被视为中共重要的对台交流和统战平台，因此张凌赫的相关发言迅速在台湾社群平台引发热议。有不少网友认为，当艺人站上海峡论坛舞台时，他的发言已经很难和政治完全割席。还有网友留言表示，我愿意用赖清德下台来换张凌赫做自己的另一半，相关铺文迅速引发争议。由于内容将台湾总统和中国流量明星放在同一语境中讨论，有网友质疑铺文背后是否有刻意炒作或者带风向的意图。随后有网友反击表示，人家看得上你吗？并质疑相关账号的资讯极少，缺乏明确的个人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原本喜欢张凌赫的粉丝这次并没有因偶像效应而接受相关政治论述。有网友直言，不要滥用台湾女生对张凌赫的忠意，我们只是好色，不是无脑。还有网友表示，再怎么喜欢三观也都不会跟着五官走，认为欣赏艺人的外貌和作品不代表会接受他背后涉及的政治讯息。还有原本自认为是张凌赫粉丝的网友感叹一早醒来发现被统战了，并表示希望张凌赫只是张凌赫，不要成为政治操作的一部分。最后以伤亡于江湖，慢走不送来表达失望之情。另外有网友翻出张凌赫过去曾经发表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等相关言论，也再度引发讨论。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娱乐圈和政治宣传之间的界限本来就十分模糊，部分网友则对张凌赫的处境表达同情，认为中国演艺圈在政治高压环境下很难真正做到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还有网友引用张凌赫曾使用过的沈从文名句表示，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并祝福他平安顺利。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中共近年来持续透过影视娱乐、流量明星以及文化交流等方式来接触台湾年轻族群，希望藉由降低政治敏感度来拉近认同距离。但是从今次的社群讨论来看，很多台湾后生仔对文化交流和政治统战之间的界线还是有高度警觉。喜欢偶像是一回事， 接受政治宣传就是另外一回事。正如很多网友说的，这样三观不会跟着五官走。
听完了刚才的新闻，大家不妨现在就放低手机，捽下双眼，是不是也都感觉到又干又涩不舒服呢？其实改善眼部的状态呢，可能比你想象得更加快。北美的 Lily 女士呢，就分享了她服用润眼宝的感受。
因为长时间在电脑前面做事，我对眼成日都很不舒服，很疲劳。之后呢，就买了润眼宝，吃了之后效果真的很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很滋润，很舒服，没那么痛。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正。
听完 Lily 的分享，你是不是也想说令到疲惫的双眼重新找回水润感呢？现在正是入手的最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官网，买三樽润眼宝即可以享受7折的优惠。快点上健康520官网看看，你的双眼值得最好的呵护。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